悟空为了取得良方，又来到九龙岛见了九龙真君，诉说了往事。九龙真君呢，紧锁双眉，大圣啊，恐怕您白来了。我是有好丹药，但依人行，依兽也可以，依树我没那个本事啊。您干嘛不去找观音菩萨呀？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法力无边呢，你要求到他的名下，恐怕不费吹灰之力。嗨，你哪知道，我们净麻烦人家。离开长安之时，这雁路之上都是观音菩萨暗中帮忙啊，我没脸再求人家，我张不开这张嘴呀。哎，大圣，这就不对了。观音菩萨既然表示了愿意给你们帮忙，你有为难招宅之事，哪能不求呢？大圣啊，厚厚脸皮，你还是去一趟吧。说的也对，还得厚一回脸皮，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九龙真君，我求你点事，说吧，你能不能到武装观去一趟，看看福禄寿三星这仨老头骗我没，是不是偷懒了没去？如果去了更好，要没去，你替我在这镇元大仙面前求求情，善待我老师，在我老师面前再求求情，千万别叫他念紧箍咒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你放心，我现在就起身。那咱俩分道扬镳，我就厚着脸皮走一趟乐切山。
再会。
孙猴子说的一点都不假，真没有脸面再求观音菩萨，动不动就去，动不动就去，这玩意一回两回三回五回行，这次数也太多了，但是实在没办法。简短结束，来到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切山，收住云头刷落在平川，刚走了不远，就见眼前黑影晃动，这地都发颤，对面出现一个家伙，这家长得上主天下主地，满身的黑毛啊，黑不溜秋，跟一座黑塔一样迎面而来。孙猴眼见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原来是黑风山的妖怪，那黑熊精啊，想起来了，观音菩萨给帮的忙，把他给收服了，还叫他当什么镇山的大将军啊，又遇上他了，他怎么在这儿？还没等孙猴子说话，这黑熊过来了，大圣，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呀、啊！哎，我说黑熊啊，你是不是不忘前仇啊？咱俩接茬还得干一仗。大圣，你错怪我了，我奉菩萨所差前来接你。
哦，这么回事，你混的怎么样？
很好很好，自从跟了观音菩萨，让我在这守山，加封我守山的正神，我在这修行得道，过得挺滋润。菩萨已知道你一切的经过了，一盼见得你，随我来了。
哎呀，菩萨法力无边呐、啊，什么都清楚，瞒不了他，头前带路。
来到莲台前，孙猴子倒身下拜。你看这孙猴子见着谁都不客气，唯独见着观音他老老实实。
菩萨在上，弟子给恩师磕头了。
免礼平身。悟空啊，你们走到什么地方了？
到了万寿山武装观。他是的，
不要讲了，我全都清楚了。你这泼猴好不守规矩，因何一怒之间推倒仙树， 断了镇元大仙的仙根呢，你可闯下了大祸。
哎，您全知道，我就不必重叙了。的确是我闯了大祸了，我头脑一发热，不管不顾，光为了出一口气，惹出了以后这些罗烂子。那么菩萨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，厚着脸皮又来求您，万望菩萨帮忙。哎，遭劫在树，在树的难逃，这是唐僧一大劫难，天意不可违。悟空啊，我已做好一切准备，头前带路，咱们赶奔万寿山五庄观。
请问菩萨，您能医好那棵树？
小事一段。
嘿，还别说，观音菩萨法力无边，要知道这样，我何苦又求三星又求九龙帝君呢？菩萨你辛苦了，跟我走。
脚驾祥云，赶奔万寿山五庄观。等飘落到尘埃，孙猴子有了主心骨了，三村两纵进了庙了。那些老道一看，
回来了，这猴头回来了，没过三天回来了，
乱作一团。孙猴进了正殿一看，正座镇元大法师，上座仨老头，侧坐一个人，正是九龙帝君，一个不缺，都来了。这帮人说话真是言而有信。往下边一看，唐僧、猪八戒、沙僧也在这坐着呢，都平安无事。孙猴子先来拜见老师，
师傅您可好啊，弟子我回来了。
悟空你可回来了，可取得良方妙药。
师傅放心，我把观音菩萨请来了，你们听着，观音菩萨驾到。
众仙一听菩萨来了，赶紧欠身离座，是列队迎接。那身份不一样，观音菩萨的身份太高了。要说起来呢，观音当初也学道，他是道家。咱说《封神演义》的时候，元始天尊手下有十二大弟子，其中有一个慈航道人，就是观音的前身。之后观音弃道从事，加入的释教，就是佛教，拜了西天如来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跟仙家是一脉相承，因此原来都是老熟人，但是辈分比他们高。就镇元大仙也不敢轻待呀，列队迎接，来到庙门外躬身施礼。哎呦，菩萨金身大驾光临闭关，三生有幸，菩萨里边请里边请。各位同道不必客气，观音在前，孙猴在后，一直进了客堂，跟宾主落座，观音自然坐了主位，镇元大师撤座相陪。观音一笑，镇元大师啊，您受苦了，是那泼猴闯的大祸，哎，一言难尽。菩萨，既然您都知道了，我不必重叙了。请问菩萨，此番金身大驾到了我的五庄观，您是给求情的吗？非也，我前来医术。九龙帝君就问了菩萨呀，我插一句话，那棵树乃是灵根呐，菩萨真能医得了吗？在为医术之前，我说一个小典故，大家请看。众人往观音手中一看，观音手里托着个小瓶，叫净水瓶。净水瓶里插着个树枝，叫杨柳枝，走哪都拖着的。这净水瓶那是法力无边，你们看瓶不大，装的是五湖四海的水，是源源不断的。观音跟大家说，五千年前 我跟太上老君打了个赌，他说他的八卦炉厉害，我说我的净水瓶也不是平常之物。他把我净水瓶的杨柳枝拿走了，放在他的老君炉里炼的77.49片。众位猜一猜怎么样？
哦，大家就问，那怎么样？
那不得融化了？
是啊，
枝叶全无，叶已枯干了。等还给我，我一看完了，但是我放在净水瓶当中，顷刻之间枝繁叶茂，又恢复了原态，连那太上老君都称赞不已。有前车之鉴，我想医宝术也不费吹灰之力。
哎呀，要这么说那就不费劲了，太好了太好了。
镇元大师心里着急，陪着谈了一会儿话，请示菩萨什么时候医术。观音说现在就办。镇元大师让徒弟赶紧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大家陪着观音菩萨到了人参园。来到这一看，惨呐，这棵巨型大树摘来了，倒在一旁，把院墙都砸倒了，树已枯萎，连根崛起，地下这大坑都方圆数丈。观音扭头看了看孙猴子，心说你这泼猴闯这祸可不小。孙悟空也感觉得有点内疚，紧呲牙，嘿嘿嘿嘿嘿嘿。观音来到近前，围这棵树转了一圈，而后站在正南方，把净水瓶高高托起，手中拽着杨柳枝点了三点，晃了三晃。悟空来接法水。
请问菩萨怎么个接法？
拿着我的瓶儿往树根上倒点圣水就可以了。
啊，遵命。
孙猴过来把净水瓶双手捧过来，来到树根这地方，一个大坑啊，就在这树根上哗哗浇点水，又拿着杨柳枝蘸着水点了那么几下。哎，你说这边真是法力无边，就听见一声巨响，嘎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。众人都惊呆了，举目观瞧，这大树不用扶自己站起来了，收了根了，浮土合岩了。再一看，枯干的树叶顷刻之间是枝繁叶茂，碧绿碧绿的。再往地上观瞧，什么东西？那些人参果自己从地里头冒出来，嘣嘣嘣嘣嘣，都长到树上。哎呀，小脑袋小身子，有四肢，眉毛眼睛还直动还，你仔细一听，嘴里嘟嘟囔囔，还会说话呢，真是稀世的珍宝啊！那两个小道士清风明月，乐的是手舞足蹈。
哎呀，哎呀，大树又活了，老师啊，这回妥了，福就如初。
镇元大仙回过身来，倒头便拜，多谢菩萨慈悲。众人全跪下，观音菩萨收回净水瓶杨柳枝，把大家扶起来。各位同道不必客气，我跟悟空说的清楚，此一劫难，遭劫的再数，再数的难逃，连着灵根也该着有此一难。现在都好了啊，我说镇元呐，你和悟空之间的过节可以摆平了吧？
自然可以，自然可以。
我已下了保证，只要他能修复我的仙术，我们俩不但没有恩怨，我还要跟他冲北磕头，结为生死的弟兄。
哦，
有这等事，那么本菩萨就给做个见证，你们接拜了吧。无量天尊，弟子遵命。
当然好了，当然好了。
孙猴的乐的是手舞足蹈。
焚香再拜，脸磕了头了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。镇元大师拉着孙猴子的手说：“贤弟啊，往后有了困难，不必非惊动菩萨，你就来找哥哥我来。”“
那是那是，还你是我的老哥哥，我是你的小老弟，自然要麻烦哥哥您了。”“太好了，太好了。”
镇元大师一高兴，告诉清风明月快找来金鸡子，打下10个人参果，开一个人参果盛会。这俩人一查这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哎，还剩下23个。哥俩一算账，原来呢，这10000年接30个，开元那天我师父跟大伙吃了2个，还剩下28个。28个给唐僧，俩唐僧不吃，我们哥俩一人吃了一个，还剩下26个。那时候怀疑孙猴子偷吃了4颗，现在这一看不对劲儿，怎么还剩下23个呢？多出一个来。两个人摘下10个人参果来，用托盘托着盛在上面，把这事儿就说了，说怎么多了一个。孙猴子眨巴眨巴眼睛，怎么样怎么样，这回真相大白了吧？我用那金棍一捅，掉下一个来，结果找不着了。找土地一问，说这玩意见土就没影，结果这钻到地里去了。猪八戒怨我偷吃了一个，我是有苦难分辨，今儿个真相大白。八戒呀、这回你看清了吧，我没说瞎话的、我那无非是开个玩笑，你还当真了。众人笑了一会儿不提，在这会猜，每人一颗人参果，观音一颗，镇元大仙一颗，福禄寿三星一颗，九龙岛的真君一颗，唐僧他们师徒每人一个。呵，大伙吃的是津津有味。那么底下这些人能白忙活吗？还剩下一个，大伙分餐，也就是一人尝一小口。那要说唐僧不是害怕不吃吗？是啊，他不敢吃，他一看观音都吃，何况是我呀，吃吧。他闭着眼睛吃的，哎呀，吃的嘴里嚼着甘甜可口，说不出那个香滋味，好吃好吃。这玩意儿看那么一眼，多活100年，闻闻味儿多活360年，吃一口那能多活47000年吗？那说着玩呢。所以唐僧吃完之后，顿时觉着浑身上下轻松无比，连日的惊吓疲劳是一扫而光。咱们这么说，宴会结束之后都有自己的事儿，三星告辞，九龙帝君告辞，南海观音告辞，大家都走了，众人相送啊，唯独观音走出不远去，叫孙猴子给撵上了。菩萨留步，菩萨留步，弟子有一言相告。观音平身站住，回头一看是孙猴子，你这泼猴还有什么要求？哎呀，菩萨呀，我是千恩万谢，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不过我有点小事求您，您能不能把这玩意给我摘下去？孙猴子一指脑袋上的金箍咒，其实就是月牙金箍。菩萨一皱眉，你这是何意呀？菩萨，我戴这玩意可太别扭了，我听我老师说当初是您给的他，我师父骗我，我戴到脑袋上就摘不下去了。我这师父你别看那么老实，有时候也犯轴劲，不通情理，动不动就念那个紧箍咒，这一念不要紧，我老孙是疼痛难忍呐。菩萨，您那么慈悲，我求您念一个松箍咒给我拿下去吧，我戴着太别扭了。悟空啊，你这个猴头野性未退，动不动不服约束，因此必须带着紧箍咒。
你放心，有朝一日你真正成仙得道了，我不念松箍咒他自然也脱落，现在还没到时候，万万不可。
嘿嘿嘿，好了，算我白说。哎呀，菩萨呀，我得什么时候
能够野性退尽，事在人为，全靠你自己了。菩萨说完走了，孙猴子一想没辙了，还继续顶着吧，就这么到了里面。镇元大仙舍不得他们师徒走，挽留在这住了五天，这五天无话不谈，处的是更加亲密。那么老在这待着哪行啊？这天唐僧坚决告辞，镇元大仙列队相送，眼看着唐僧上了白龙马，大家是洒泪分别。按下镇元子回观咱不提，单说唐僧四人呢、这回走的心情舒畅，尤其是唐僧吃了人参果之后，觉着精力相当旺盛，浑身上下充满了活力，真是好东西啊！一口气走出半个月去，没乏过也不困。但是过了半个月了，不行了，就像那药似的，药劲儿有点过了，唐僧又感觉到浑身懒惰，头也疼，眼睛也睁不开。这一天正往前走，路过一座大山，一看这座大山方圆数百里荒无人烟，立时如刀，卧时如虎，如目狼林。等进了大山之后，就刮起阵阵的阴风，你说这风刮过之后，人身上骨头节都疼了。阿弥陀佛，悟空啊，
在，
这是什么所在？
弟子也不知道。
我看山势险峻，恶风不善，咱要多加谨慎。
是啊，师父您说对了，我也觉察着这势头有点不对劲儿。像这么大一架荒山，阴风阵阵，除非有妖就是有怪，咱们师徒要多加提防点。
八戒大藏都精神点。
是，您放心吧。
他们继续往前走，正走着走着，唐僧双手一捂肚子，哎呀一声就摔落马下。